佛以教经，和尚尼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丙二对治止苦法要。那么佛陀在经典上啊，讲到我们生命的相貌呢，他说啊，生命就像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水流。那么我们由于过去的业力啊，而招感今生的果报，我们也会因为今生的业力呢，去招感来生的果报。因此呢，从这种因果相续的道理啊，就构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生死轮回的相续。那么在这一个广大无边的生死轮回当中呢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有两种情况会出现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一种忧伤痛苦的果报会出现。第二个呢，是极尽安乐的果报出现。那么当我们开始要厌离这种痛苦的果报，而追求安乐的果报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转变，它的主要的关键点就是要皈依三宝。那么在皈依三宝当中呢，我们真正所皈依的是法宝。因为身为一个佛陀，他不能够以他的神通力来消除我们的罪障，他也不可以把他自己的功德直接的输送到我们内心当中。那么佛陀出世以后，他对众生他能够做的也就是说法，使令我们依止教法的修学，而达到灭恶生善、离苦得乐的目的。所以说呢，中和八大师在这个他的开示当中一再的强调，所谓的皈依三宝，其实真正的皈依是法宝。那么因为佛有说法之恩，身有住持正法之恩，所以也就顺便的皈依了。那么佛法他在使令众生离苦得乐的修学当中呢，开展出有戒定慧的三种使令众生离苦得乐的法门。那么本经当中呢，把佛陀的戒定慧啊，根据他的犬身分成了两类。第一类呢，是属于共世间法要。那么第二类呢，是不共世间法要，就是我们现在所修学的是一种基础的，属于成就人天安乐果报的这样的一个戒定慧的修学。那么在共世间修学法要当中呢，又分成了三科。前面呢是对治邪业，那么对治邪业是偏重于持戒，从持戒当中呢，来对治我们的身口的过非。那么以下的两科呢，包括本科的对治止苦法要呢，是讲到止观，透过止观的修学来消灭我们心中的颠倒。所以这个戒定慧的分判呢，前面的一科呢是偏重在戒邪。那么丙二的对治止苦法要跟丙三的这两科呢，都是属于定邪跟慧邪所收摄。那么这是整个科判的大意。我们看这个讲义。对治止苦法要分三。那么对治止苦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个对治呢，是因地的修学。 啊，就是我们透过戒定慧的修学来对治心中的烦恼跟罪业。好，所以对治呢是因地的修学，那么持苦呢是果地的功德。那么透过前面的对治呢，能使令我们身心世界能够离苦得乐，啊，所以它是一种果地的功德。那么在整个对治止苦当中呢，那么这当中有三个法要。第一个是根欲放逸苦对治，第二个是多食苦对治，第三个是懈怠睡眠苦对治。这个这当中的对治止苦有三颗，我们先看第一颗的根欲放逸苦对治。那么根欲放逸苦对治呢分两颗，物欲呢是根放逸苦对治，那么物二是欲放逸苦对治。好，这个根呢，啊，是指的前五根啊，这个欲呢是讲第六一根的。好，好，我们看物欲的根放逸苦对治。好，那么根指的是一种眼耳鼻舌身啊，前五根的放逸所招感的苦啊，应该怎么对治啊？那么当中有三颗，我们先看第一颗，我们看经文。汝等比丘已能住戒，当自五根五令放逸入于五欲。譬如牧牛之人，执掌四肢，不令纵欲，换人苗价。那么这段呢是说明了，啊，我们能够调伏五根的功德啊，调伏五根的功德。那么佛陀招呼的比丘说啊，汝等比丘啊，已能住戒。那么在佛陀灭度的之前啊，诸位比丘乃至七众弟子在聆听佛陀开示的以后啊，佛陀前面的讲到这个对治邪业法要，就是要我们安住在根本界跟方便界。那么透过根本跟方便界的修学啊，使令我们内心产生清净的功德，产生安稳的功德啊，所以我们身口恶业啊，安住在戒法当中啊，就能够出现清净安稳的功德。那么有了功德以后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在使令自己的功德增长广大呢？这一下说明啊，进一步应该怎么办。当自五根五令放逸入于五欲。那么我们从前面的持戒以后啊，那么进一步应该要调伏我们的五根。那么这个五根呢，事实上是五事的活动的工具，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五事啊，它要升起了别的功能啊，要依止五根来当作它的工具。那么这个五根的活动当然就带动了五事的了别了。那么五根呢，它的活动在什么地方活动呢？是在这个五欲的境界啊，在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活动啊。比如说我们眼识呢，去了别各式各样的颜色，耳识去了别各式各样的音声，乃至于我们的身识呢，可以了别各式各样的这种触啊，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触等等啊。那么佛陀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这个五事依止五根啊，去接触这个五尘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啊勿令放逸。这个放逸的意思呢有两个部分啊。第一个呢，对于杂染法不能够加以防止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啊，对于杂染法没有一种这个防止的一种心理状态啊，好像说是杂染法也无所谓啊。第二个，于清净法不加修学，那么对于三宝的清净功德呢，也没有一种主动追求的意乐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整个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五事的心态啊，完全是一种漫无目标的一种攀岩的状态，这个叫做放逸啊。对恶法也不想防止，对善法也不想要成就啊，那么就是随顺自己的妄想而活动。那么这种情况叫做放逸啊。 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佛陀是要我们遮止，为什么呢？这以下说、应该怎么来调伏五根呢？譬如母牛，牧牛之人执掌四肢，不令众意犯人苗驾。那么佛陀讲出一个譬喻，说是牧牛。好，那么这个牛指的是我们的五根啊，眼耳鼻舌身。好，那么牧牛之人指的是修行人啊，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么所有的佛弟子。好，那么佛弟子对于五根应该用什么心态来对治呢？就是执掌四肢，不令众欲换人苗驾。那么这个苗驾呢，本来是指的稻米啦，已经成就的稻米。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我们透过持戒，我们好不容易尊重佛制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。那么透过身口恶业的持戒啊，内心产生一种清净安稳的功德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呢，内心要有一种执掌四肢。好，这个四啊，就是我们内心的观照力啊，观照力。那么这个观照力是观照什么道理呢？主要的就是观照业果的道理啊，就以业果的道理来观照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的活动的情况。那么我们这个业果应该怎么观照呢？在中大师的广论当中讲到，观照业果有三个内涵。第一个，应该观照业果决定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应该观照我们根据我们眼耳鼻舌身所造的善业，决定招感暗恶的果报；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。那么这个道理绝对不能够错谬的，也不能有侥幸的，就是你只要造的罪业，这个罪业一定会带给你痛苦，迟早的问题而已，这个道理是不能改变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观照业果不失，就是我们所造的业是绝对不会失掉的，即使我们今生不去承受，来生绝对要承受。第三个呢，观照这个业果、有增长的功能，就是如果在造了以后我们没有如法的忏悔啊，它会每天的增长广大。像这个过去有一个禅师啊，他在修行的时候得到了禅定，那么有一天在禅定当中呢，他看到了像山一样的这个岩巴，那么就观察这个因缘啊，原来他过去做沙弥的时候啊，像常住啊拿起的少许的盐巴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并没有如法的忏悔了，等他做老和尚的时候呢，这个少许的盐巴已经变成了一个像山一样的盐巴了，所以他赶快忏悔，那么来这个补贴常住了以后呢，他这个在定境当中的这个山啊才消失掉了。所以这个业本身它是一个有为法，它在内心当中是不是增长就是消灭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透过这个业果的思维啊，它有它的决定性，它有不失性跟它的增长性啊。那么以这样的道理呢，我们开始去约束我们的这只牛，就是这只牛啊，它如果是正常的工作，我们用这个手杖啊鼓励他一下。如果这个牛他开始啊失去控制，没有章法的时候啊，用这个杖子就是打这个牛啊，不要他去破坏我们已经成就的这些功德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对于这个眼耳鼻舌身啊的态度啊，有所坚持，有所让步啊，就是说呢，当这个眼耳鼻舌身他是在善法的因缘活动，我们对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识的五根的活动呢，表示我们的赞叹。好，那么鼓励自己。那么如果说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它活动的范围是在杂染的境界攀岩啊，我们应该要呵责，用业果的道理来呵责它。 啊，就是你这个内心当中啊，要有一个标准啊，来看管你的眼耳鼻舌身。那么使令你持戒的功德啊，不会因为你的五根的放逸啊，结果就破坏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持了戒以后啊，进一步应该要制服五根，好，来保持我们持戒的功德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五根调伏的功德。好，那么这以下呢，说明这个放纵五根的过失。看第二段，若纵五根，非为五欲，将吾癌判，不可治也。亦如恶马，不以配饰，将当千人坠于坑陷。如被贼贼，苦止一世。五根贼祸，殃及累世，危害甚重，不可不慎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五根的活动啊，是完全不加以约束。好，反正我把佛陀所制的戒持好啊，佛陀这个比丘250条戒，比丘尼348条戒我持好，那么在这个戒法中间的这些空档当中啊，这个五根就开始活动攀缘啊。那么这样子会有什么过失呢？第一个就增长了烦恼啊，增长这个烦恼障，就是说我们放纵五根啊，那么这个五根呢，它不会因为你的放纵啊，而对于现前的五欲境界啊，而感到满足的。啊，那么它的这种五事的了别性啊，你一旦放纵以后啊，它的欲望是将吾癌判，不可治也。就是你永远不可能满足这个五事的贪欲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古德说啊，我们放纵一次欲望啊，就好像是把这个一堆火当中啊，你又丢了一根木头进去了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你满足一次欲望以后，你这个欲望的烦恼之火就更增长广大了，你下一次就不是，下一次你就更难去控制这个欲望。所以这个达赖喇嘛他在开示上说啊，说美国很多的这个企业家啊，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觉，那么理论上他们的财富就很多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的眼耳鼻舌身啊，长时间在这种金钱的境界活动啊，他们就永远不可能达到满足，那么欲望的增长啊，使令他睡觉的时候都停不下来。所以增长我们的这个五根的放逸啊，只有增长自己的欲望啊，到最后就将吾癌判，不可治也，这个烦躁恼动的相貌啊，就会随着我们的放逸而增长广大，就苦恼了啊。第二个，增长罪障，亦如恶麻不以配置。那么这个五根呢，如果我们今天不加以约束啊，就像是一个暴恶的马，那么这个暴恶的马没有用这个配呢，就是这个制服马的绳索了，那么来引导这个马前进或者是停止的这个绳索叫配，那么这个马没有配来制服呢，就会失控啊，就会引导人啊的坠落到这个坑陷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前面增长欲望以后，增长烦恼以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准备要造罪业了，杀盗淫妄啊。那么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呢，它就像坑陷一样，使令我们产生了障碍。一个人掉入坑陷啊，就不能自拔了。这个业力啊，我们造了以后啊，就障碍我们的安乐，障碍我们修学圣道了。从今以后我们念佛持咒再也感到不相应了啊，就是有这个坑陷障碍住了。第三个报障，如被贼贼苦止一世，五根贼祸殃及累世，危害甚重，不可不慎。那么这个有了罪业以后呢，那么这个情况呢，就好像是被这个盗贼来抢夺我们的财物，那么盗贼抢夺财物呢，只是一生一世的痛苦， 那么放纵五根的盗贼啊，那么造了罪业以后呢，那么他会招感多生多劫的三途的果报，所以危害甚重，不可不慎也。好，那么这一科等于是讲到放纵五欲啊，就增长烦恼，增长罪业，增长我们来生痛苦的果报。这个地方是说啊，我们刚开始啊是仰仗对佛陀的信心啊，我们相信佛陀呢他是一切智者，所以他开显的戒法，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啊，是离苦得乐之道，我们就会遵循佛陀的智教来约束自己的身口恶业，那么透过持戒的功德呢，就使令自己的善业啊增长广大，那么进一步呢要保持这个功德啊，你就应该对你的五根啊有所约束了，就是用这个业果的道理啊，把自己的五根啊画一个活动的范围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对五根完全不加以约束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动烦恼罪业跟痛苦的果报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了哈，就是说当然初学的比丘比丘尼呢会比较遵守规矩哈，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过去的这些历史的教训呢，一个人呢要是要破戒之前的征兆，他就是先放逸，他对这个眼耳鼻舌身开始不管束的时候，那么下一个征兆就是准备要破戒了。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啊，应该要收摄五根。好，